好，今天晚上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彼此配搭啊。记得我们今天我们开始，我们尽量能过的话就抄到啊。我已经有那个抄到部了，尽量的抄，尽量的学习。好，我们会看这个彼此配搭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但是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本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是我们今年要学习的这个新约的书卷，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背景，让我们对它能够更加的了解。啊，这个腓立比书呢的大纲是这样的，这作者呢是保罗，就是保罗所写的。那日期是几时呢？是主后62年。那在什么地方？它是在罗马那边写的。那么呢，词信人呢是以巴弗提，在这2章25节。如果你能够翻到那个2章25节，叫腓立比那边2章25节啊，这边说到这样子。然后呢，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你看这边说，然而我想必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当他打发他去那边的时候呢，他顺便把那个信件呢交给这个以巴弗提，带去给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信徒。然后目的呢，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个腓立比书？目的呢是要鼓励当时的这个腓立比教会呢，让他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还是继续靠主有喜乐，要有喜乐啊！你发现到这一封信里面呢，有好多喜乐的这个字句啊，好多喜乐的字句。如果你看这个第四章那边怎么讲呢？第4章，第1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然后你看4章4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对不对啊？这个是叫他们喜乐，不要怕，即使有艰难，即使有辛苦的这个境遇的话，靠主喜乐。那另外一点呢，这本书的特点是什么呢？那这边呢有很多的特点，那其中一点呢就是这本书呢很富有的感情，很富有感情的。那它表达出这个保罗对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有那种深厚的这个感情，而且他常常都用我来表达那种很亲密的这个关系啊。刚才我所说他们之间的感情呢是亲密而且甜美的，很亲密甜美的。刚才我已经给你们看过了，可能还有一处你们可以看的，是说是在那个2章17节那边，你看到2章17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都是在鼓励，那都是跟他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啊，我唯以你们为喜乐的。而且呢也常常提到把捐款呢送给保罗。如果你看4章15-16节，那这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4章15-16节。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那保罗呢常常从这个腓立比教会的这个手中呢领受了他们的这个爱心奉献。那第15章25节那边说，论到受受的事啊，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的确腓立比的教会呢很爱保罗，那么多多的称赞他们，比较少责备，那么常常提到喜乐。刚才我已经讲了，常常论到喜乐，要喜乐，不要怕敌人，不要灰心。那么 唯一写给这个监督还有执事的书信。那在这个腓立比这个书信的这个开口的那个那边呢，只有这本书是提到这个监督还有这个执事的。那有一段呢是论到基督论啊，中最重要的一个经文，我们改次我们就会学习，那个叫虚己论，是基督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倾倒，从神呢变成人。改天我们看在二章五到十一节。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腓立比，这腓立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城？腓立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城？腓立比城，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看这地图这个地图，我不晓得你们看得清楚吗？那这边呢是现在的这个土耳其土耳其。这个是这边的土耳其，当然现在土耳其有这边跟过去这边哈，不过这边呢是属于亚洲的。过了这个海峡，海峡这里看，你看海峡吗？海峡，过了海峡呢就是欧洲了，走过去对岸就是欧洲了。那腓立比呢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欧洲的第一个教会，这个你们要注意啊，就是在在那边欧洲那边。好，这个城呢本来的名字叫做泉城泉城，为什么叫泉城呢？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这个水泉，所以叫做泉城。如果是那边很多金的话叫金城，如果很多银的话就叫银城了，对不对？很多石头叫石城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主后啊 ，B 这个 BC 是主后主前对不起，主前356有一个王呢叫马其顿的王叫腓力，他呢把他占领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腓力，所以把他命名为腓力比城，本来是全城，现在变成腓力比城。那他这个马其顿的这个王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很出名的，你们听过亚历山大吗？亚历山大呢是当时在这个希腊的时候呢，是希腊国的这个创办人创始人，他统治了很大的一个版图，那就是亚历山大。那么这个城呢后来呢在主前被罗马帝国所并吞，而且呢罗马也派兵去那边驻扎，在那边驻扎。那么这个腓立比城呢是欧亚的要冲，刚才你看到那个城是在欧洲那边，但是也跟这个亚洲呢就不远罢了，对不对？是个邻罢了。这就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地点。那么那边有金矿，所以叫做首要的城市，首要的城市。如果以后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第12节那边16章第12节，那边呢就会讲到说，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头的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在这边呢，你们注意到两点这边讲来到腓立比的时候，这个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头一根就是说，证明说的意思说，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城，首要的一个城。刚记得我讲是个很重要的城，对不对？因为它有金矿，它又是一个要冲来的。不单单这样的，也是罗马的住房城。你看，罗马的住房城，表示说在那边地方呢，有许许多多的罗马军队在那边驻扎。所以是有它的意思的。我们再回去看这个腓立比城的这个背景。那么那边的居民呢，大多数是罗马与希腊人掺杂，比较少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发现到那边呢没有这个会堂会堂，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那在当时的时代呢，如果要犹太人要建一座这个会堂他们人数必须要在十个男子以上才能够建一个会堂，不然的话不准许他们。所以他们在那里，你发现到他们呢，当时一些进犹太教的一些人呢，他们在河边，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敬拜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哈、啊，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了、啊，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哦，在那边聚会的都是妇女哦，在那边，他们是在那，在那聚会，在河边，而、啊、不是在这个会堂啊，在河边，表示说那边的这个犹太人呢不多，腓立比城的这个犹太人不多。那么我们来看腓立比教会本身，腓立比教会本身啊，在这个城里面，保罗去那边传福音，就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教会好、啊、是怎么一个教会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保罗在建了罗马马其顿意象后呢，来到欧洲大陆设立的第一个教会啊。保罗呢，他还没有去这个腓立比之前呢，有遇到一个异象啊。如果你看这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九节那边，这边讲到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哦，保罗刚才呢，他是在对岸那边，他在特罗亚那边，还没有过去那个这个欧洲的那个大陆，就在异象中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说，保罗过来过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啊。保罗就知道神要差派他去这个欧洲那边传福音，他就去那边传福音。他去那边传福音，就到了那腓立比那边，把福音带给那里，然后设立了第一个这个教会啊。所以保罗在河边的一个祷告地方布道，第一个信主的就是卖这个紫色布的尼迪亚一家人。那尼迪亚是一个男的，是你啊，是个女的啊。通常卖这个紫色布的、啊，这个紫色布是一种啊，给那些高贵，是一种啊贵族的这个布料来的。所以我相信她是一个相当富有的一个女人。然后接着下来呢，可能另外信主的是一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保罗呢，把那鬼呢从他身上驱出去，然后呢，又有一个禁足，然后禁足就是关了这个保罗，后来因为地震的缘故，然后他就信了主，啊，就信了主，所以就是这个禁足。那么当然，这个教会虽然是说保罗所爱的，跟他们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当中呢也是有一些教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些人对保罗下在监狱呢感到不安啊，为什么保罗要下在监狱？哦，你下在监狱呢，对福音不好。那是在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有这样子提到。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有这个各理派的这异端在那里扰乱啊，这些人说啊，你们要各理，要各理才可以得救，在三章二到三节。那么呢，当然在那教会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天下太平的。他们当中呢，有些人不和，特别提到两位姐妹，所以呢，保罗劝他们要说，要再一次的和好。那在四章二到三节，所以呢，这个是腓立比教会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让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好。好，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彼此配搭。那彼此配搭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能够一起的好好的彼此的分工合作，彼此一起很好的服侍，怎么才能够呢？第一点，要认清自己的角色，要认清自己的角色。怎么知道呢？你刚才在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这边提到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你发现到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把教会呢的这一群人呢分成几个部分。第一群呢是关于圣徒，第二呢是那种监督，第三呢是这个执事。 那到底这几组人是哪一些人呢？第一组是所谓的那个圣徒，那圣徒就是一般上的这个平信徒，一般上的，那这就是那些已经蒙主耶稣宝血所洗净、蒙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这些人，已经称义的这些都是圣徒，就是我们所谓的平信徒啊。而有另外一组人呢，奸毒。什么叫奸毒啊？什么叫奸毒？什么意思呢？奸毒？看着啊，对了，有点看了，跟有点看。你如果监视别人，监视你就一直在看，监督你就一边看着你做工，对不对？看着你做工啊。但是在如果用在这边呢，这个有这个照顾与管理的意思，照顾你监督他啊，就看顾他、照顾他，然后管理也必须要稍微的管理，你不可以单单照顾没有管理。好，在这个。我要讲的说，这个监督啊，就跟我们所谓的长老是同样的职位。我们在这个长老会啊，复兴圣经长老会，我们是用长老，我们不用监督啊。监督哦，督哦，这个监督呢是在圣经里面用，但是我们知道监督呢跟这个长老呢，他们的这个称呼，这两个称呼呢是一样的，一样的，好、哦、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28节，那17到28节，如果你搬到那边，你就发现到这边保罗呢，从米利都啊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保罗呢，当时在一个地方叫做米利都，然后呢，他北部那边，他以弗所是在北部，他就打发那些人。去请一个北部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过来跟他一起见面会面，所以他叫他们长老。那在谈话当中啊，在这个劝勉当中呢，在保罗怎么跟他们讲呢？保罗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宝血所买来的。”那这边呢，他就说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长老就是什么？要监督，对不对？长老就监督，要照顾，要管理，要看顾这个谁啊？羊群啊，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边呢，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说，长老跟这监督的这个是同一个职位来的，好、啊，同一个职位来的，好、啊。那么监督呢是特别指他的这个职责，职责就是他的这个责任，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照顾，他要管理。那么这个长老啊，比较是指他的尊称哦。我们讲，如果讲你是长老的话，你是一个比较有这个灵性上比较高深，对不对？我们讲你长老，哇，你一定是老前辈啊，是不是？啊，都有这样子的这种尊称啊。所以在以色列就业的时候，那、啊、这些长老呢，也是一些在这个灵性上，在这个经验上呢，也是比一般人高的那一群人，蛮有智慧的，才会被选为这个长老。好，所以这个是。监督，好，讲到这个监督跟长老的这个职责，他们到底做什么？其实从他的名字呢，他的名称呢，我们大概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5章1到4节的话，我们就发现到这边有论到做这个长老他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1、2、3，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做这。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特别这边我就凸显了，以红色来凸显出这个长老他的职责。他长老的职责什么呢？是要牧养，是要牧养啊，牧养这个羊群。那么呢，要照管，就是管理他们。好，不单单这样子，也要做群羊的榜样。好，做群羊的榜样。OK， 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是监督和长老的这职责，牧养神的群羊，照管神的这个群羊，做群羊的这个榜样。好，这个是长老和这个监督所应该做的。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现今的教会，那牧师呢也扮演着这个监督和长老的这个职责，他们也是要牧养，他们也是要照管，他们也是要做群羊的这个榜样。那么传道人呢也是扮演着牧养神的这个群羊啊，传道人也是要牧养，要照顾这个群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执事。那执事呢的意思是什么呢？执事的意思呢是服侍，或者提供一些服务，提供一些服务。那当时呢你说执事呢你可以说一些他们所谓的在旁那些需要人家所谓的给一些如果主人在旁边那个人就所谓的服侍那个主人。那来源呢可以看这个使徒当时的需要照顾这个饭食的问题。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祭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言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几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这边呢是特别讲到一些使徒，那当时的这个十二使徒呢，他们在忙碌照顾当中。那当然呢在照顾当中呢，就有一群的所谓说希利尼话，就说这希腊话的这个犹太妇人呢，他们在这个饭食方面呢没有被照顾到没有被分配到，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所谓的这个向这个这个使徒们投诉，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那这个使徒是觉得，哎，是啊，要照顾，但是他们呢，不是保罗，这使徒呢，他们呢很忙，他们说什么呢？但我们要以专一祈祷传道为事，他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他们就说，倒不如我们选出一些人呢，一些特别的人。这边讲七位，显出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饭食，让他们管理这些行政的一些问题，而使徒们可以专心的这个祈祷，专心的这个祷告。好，这个是他们的目的。那这样子呢，从那边呢就所谓的演变，我们就之前他们是帮助这个使徒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些监督呢，不是监督，这些执事呢就帮助这个监督，帮助这个长老。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就保罗就写给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执事呢是在协助帮助这个长老，帮助这个监督。那么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呢，也应该是帮助牧师一起的在这个侍奉上，如果能够的话也跟传道人一起的来侍奉神，来一起的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 我们在彼此配搭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自己的本位，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侍奉上呢，能够更和谐的这个一起的来侍奉。好，来到这个彼此配搭，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罗马书第十二章，那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一节先。所以这边说到什么呢？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边呢，也教导我们在彼此配搭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以侍奉神为目标，我们要以侍奉神为目标，不是以侍奉人。为什么呢？这边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将身体献上，就是说保罗说，你们呢，因着神的慈悲啊，我因着神的慈悲，我劝你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就表示说我们侍奉神呢，要以爱神为出发点，要以爱神为出发点，纪念到主耶稣怎么为你死，主耶稣怎么把你从这个死亡中救出来，纪念到主耶稣怎么把你从罪恶中救出来，让你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让你今天能够享受他的福气，让你今天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让你将来能够进入那个永恒的这美地里面。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很乐意的什么？很乐意的侍奉，很乐意的跟别人配搭。而且你侍奉的时候呢，你不是在侍奉牧师，你不再是侍奉长老，你不再侍奉传道人，你不再侍奉执事，你不再侍奉任何人，你乃是侍奉神。所以你在这样子的，如果好好的这样子的观念的话，你就觉得你就很好的，你就配搭。即使人不鼓励你，即使有时候人会批评你，你不会因此说啊，我就不要继续侍奉，我就不要继续跟那个人一起的合作。不，你还是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推动力是来自哪里？神，是神的爱在推动你。当然我们在侍奉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拦阻，在侍奉当中呢，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争吵，一定会有一些摩擦的。但是在摩擦当中，你想到说神的爱，你就不会那么计较这一些一点点的这些摩擦。那不单单这边这样讲，好，除了说要以神的爱，爱神作为出发点，我们也要说要全然的献上。这边第十二章第一节呢，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你讲到把身体献上，我们是把整个人什么献上？有没有人说就把一个耳朵献上给神了？没有。有没有人把一个眼睛献上了？没有。有没有说把当头发这样拔出来给圣洁神了？没有。是整个人是全然的什么献上，你要把这全部的献上。你突然知道你的一生啊，都是属于神的，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为着神的，你在每一个生活的这个层面啊，每一个阶段啊，都是为神而活的，都是为神而活的。这是我们侍奉神的观念啊！不要以为你在教会才是侍奉神，不要以为你来到这边吃饭的时候才是侍奉神，不是。你在你工作，你在你的宿舍，你在任何的场合，你都在侍奉神，而且是全然的这个献上，全然的献上。当你讲全然的献上的时候呢，当人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需要不需要帮助他？需要，因为你是全然的这献上。所以呢，在彼此配搭当中呢，有时候别的弟兄姐妹需要你的帮助，你就必须要乐意的帮助。不要说对不起，我现在是要睡觉的时候，对不起，现在我要看报纸的时候，对不起，我现在我要做我的东西。不，如果能够腾出你的时间，你就应该去帮助，因为你要 彼此的配搭，你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当我们讲献上的时候呢，也讲要把最好的献上。你知道在以色列，他们把那种祭献的那种祭物啊献上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牛羊啊，是哪一种牛羊啊？是切那个眼睛下掉的吗？是不是切腿的吗？这是不是有一个疤痕的吗？不是，圣经都常常讲说啊，好的，没有瑕疵的，没有瑕疵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要求。那换句话，这也表示说，我们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也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你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不要以后啊，不要的破烂的东西拿去给教会，不要说呢，你穿不要穿了不要穿的东西拿给教会啊，不要的东西拿给传道人，拿给牧师啊，牧师啊，这给你的，不要，不要啊，是给最好的，给最好的。当在就业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呢、啊，当他们要献上工那些出熟的东西啊，圣经清清楚楚要把最好的献给那个祭司，也献给神，接着献给神呢，也是归给这个祭司的。那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在我们侍奉当中呢，要把最好的献上，把最好的献上，不要说啊，我把最后的这个时间啊。这一点点的时间才献给神，不，你能够把最好的就献上，这样子呢，你配搭的就会更加好。不单单这样子，在十二章第二节那边，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边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要常常讨神的欢心，讨神的喜欢。哦，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不是按照一个古旧的、古老的这个模式来行事，不是的。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怎么能够在配搭上能够更加的改善、更加的提升？你跟人家合作，高兴不高兴？好不好？现在好不好？满意不满意？要好的话，希望能够接下来更好，更加的这个顺畅，更加的有效，跟人家一起配搭。你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啊？神的意思叫让你能够更加配搭的好，能够更加好的能够扩展神的国度，让神的施工能够被建立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要常常改变我们的这个心意啊，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若神要你在这个，不是要你在另外一个岗位侍奉，你就在另外一个岗位侍奉。好，看一下神怎么样的带领。这是我们在彼此配搭当中呢，记得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神为这个侍奉的目标。那第三点呢，是要把自己的恩赐，按自己的恩赐呢来侍奉神。这个你看第三节那边怎么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啊，这边是说神呢要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恩赐，你要按着神所给你的恩赐呢来侍奉。在第四节就讲清楚了，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啊，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表示说，一个人不能够同时又是手又是脚又是头，不能够的。我们为肢体，那你可能你是手，另外一个人是脚，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耳朵，对不对？这样子你才能够彼此的配搭。好像我在这边讲到有一个新朋友要来，我可以去那边招待他吗？不可以，因为我要站在这边。如果我去那边招待的话，这个讲台就空了，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个人需要人把他带送去医院，我可以立刻走去带他吗？不可以，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在这边服侍。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恩赐，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按着神所给你的恩赐呢来服侍，不要你不是你的东西，你走去做，啊，你不是你的，你都去做，这样子呢就影响啊别人做的好的东西，就让他在那边来服侍，那这样子在配搭方面呢就更加好，啊，有些人呢很会，比如说很会写东西，啊，你就让他写。有些人很会讲话，就让他讲；有些人很会行政的东西，就让他行政。而有些人他会弹琴，好像刚才那个啊，他会弹琴。我不会弹琴，我不要说啊，明天下礼拜啊，来了，我喜欢弹琴，我喜欢给人家听我弹的怎么样？我上去那边弹，当你听了之后，你的耳朵都会什么？哎呀，都听不下，对不对？你会把你的耳朵把它塞住，因为我弹的那种没有那个节奏的，不可以的。所以你就让对方扮演他的角色，我扮演我的角色，按照神所给我的恩赐来服侍，这样子我们对更加好的说配搭啊，在身体方面就是要配搭，手就是这样把伸出去，脚就把我带去一个地方，耳朵让我听到远处的这个声音，我的眼睛可以看到很远的那些风景啊，这个对整个身体呢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益处，对不对？啊，这样子才能够彼此的更加好的配搭。那当我们这样子配搭，按照自己的恩赐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要谦卑的心。那神给你在某一方面有恩赐，你要记得这个恩赐从哪里来的？从神那边来的，是从神那边来的。啊，不要忘记啊，这是从神来的。那如果神给你的，你是白白得来的，不是你自己怎么样啊操劳。当然，你有时有锻炼。这如果神不给你的话，你是不会得到的。那当你得到的时候呢，神会不会把它拿去？可能不可能把它拿去？可能不可能？谁说不可能？如果你骄傲的话，神可能把你拿去。或者神不是在他的意识当中，神会把那个恩赐拿掉。那有些音乐家弹得多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隔天意外手指断了两只，他还可以弹吗？他的音乐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不同了。那神随时随地呢会把我们的恩赐拿掉，所以你有恩赐的话，那记得这是从神来的，你要谦谦卑卑的来一起的服侍，不要说啊，我现在我有这个恩赐，我比你厉害，我把你看扁，你是我高高在上，你低低在下，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什么同工？要记得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工。记得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栽种啊，亚波罗浇灌啊，唯有神叫他生长起来。谁叫他生长起来？神叫他生长起来。我们都是同，我们都是在那工作。有些人传福音，有些人可以栽培，有些人提供了食物，有些人就在那边做一些行政的东西。那大家都在这配搭。”那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叫神的事工能够得到扩展，神自己叫他自己的工作长起来，叫这个工作能够产生那个果效，不是我们人，我们只不过在那边铺做一些东西罢了，但是真正能够产生的果效是神自己本身，这样子我们就谦卑，我们彼此的也尊敬，彼此尊敬，都是主内的同工，主内的同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期之上，我们有所谓的领导人啊，有一些人主要的负责人，主要的这个负责人，我们必须要听从那些负责人，负责人说安排你今天你就今天来参与，那如果安排你明天你就明天来参与，但是我们要存着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服侍，这样子才能够很好的配搭最后呢是我们要忠心的服侍，忠心的侍奉。那你如果你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说事实就当专以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知礼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宽信。那这边教导我们就说，神给你哪一样恩赐，你就要按着那个恩赐去做。那你要尽上你的本分，你要尽上你的本分，好，你尽上你的本分，你应该做的你就做，我应该做的我就做，你不要因着其他的因素，不要因着人的不和或者人的看法你不做东西。不，如果你是这边说你做执事的，你就要专一执事；如果你做教导，你就要专一教导；劝化，你就要专一劝化。那这是专心，你必须要专心，你在尽上你的这个本分。而且呢，这个也教导我们做事情要有持之以恒，持之以恒。你不可以呢找今天做这个月做这个，另外一个月做另外一样东西。那你做来做去呢，到最后呢，没有什么结果了。我们做事情，我们所谓的持之以恒啊，持之以恒。那持之以恒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果效。你一个月做下去，两个月，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哇，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你侍奉的这个果效啊，你跟人家配搭，你做这方面，他做这方面。啊，两者能够一起的持之以恒的话，将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果效。你忠心的为着主的缘故而做，不要看人，不要看人。而且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也要想到说，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如果你有一天你在这个侍奉，神让你成功，神让你的这个侍奉哇有成就。哇，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哇，你就说哇，只有我是我，我的功劳，其他人没有功劳，不是的，应该说感谢主，是神要把荣耀归给神。那也不要忘记说，其他的人呢，也是在这方面一起的同工，大家都在主里面一起的同工，把荣耀归给神。好，这样子的态度才能够很好的配搭。当你得到荣耀的时候，别人也应该有那种福分，同时间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们应该彼此配搭有的这个态度。所以呢，讲到彼此配搭，我们必须要认清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的本位，知道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好，你我牧羊你就牧羊，如果你应该帮助牧者，你就帮助牧者。那么以侍奉神为目标，不要侍奉人，以爱主的心来侍奉，按照自己的恩赐来侍奉，按照神所给你的这个才干来侍奉他，这是最好的一种配搭。然后呢，要忠心，不要被人的这闲言闲语影响，那么你就能够更好的配搭，能够成就神所要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大家在新的一年，让这些弟兄能够在主里面一起的配搭，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主啊，你都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立志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让你所使用，让你能够在这个国度上能够为主你做成你要他们做成的工作。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